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西雅图就中国工程师协会啊，西雅图分会的三位领导啊，那么他们分别是会长王小西，欢迎小西，
谢谢小袁。
理事长李世忠博士，
谢谢小袁，
James 啊，还有理事马明刚先生，
谢谢小袁
啊。那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三位就是美国中国工程师协会西雅图分会的领导啊。那么今年呢，这个中国工程师协会，美国中国工程师协会呢，迎来100周年这个纪念的一个年份啊，所以大事接连不断啊，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三位领导来介绍这个中国工程师协会西雅图分会这一年的一些重大的活动。
好的，那我先开始啊。
啊，
大家好，我叫王小西，是今年中国工程师学会西雅图分会的会长。然后呢，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学会的大概的概况。中国工程师学会是1917年成立的，然后就全国而言，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全国而言，我们一共有7个分会，西雅图是7个分会之一。然后呢，就是在2月底的时候，我们刚刚举办了 AEOY Asian American Engineer of the Year， 美洲亚裔年度工程师，那是一个比较大的盛会。然后当地的大的企业，还有一些国际的企业都参与进来，像波音、微软、华为之类的公司 GM， 他们都进来了，是一个相当大的盛会。然后呢，还想介绍一下CIE 我们今年的一些活动的大致的安排，然后具体的情况呢，会请 James 跟 Daniel 讲具体两个情况，两个大的我们的活动。所以我们现在呢，最近4月份到6月份之间我们正开放了这个亚太裔青少年奖学金，这个项目到时候Daniel 会具体给大家讲一讲。然后7月份会有个联合野餐会，9月份我们会有一个西雅图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暨百年庆典，James 待会会具体讲一下我们 CIE 百年的历史，然后还有里面年会的一些内容。然后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会举办青少年数学竞赛及趣味科学比赛，中间的话我们会穿插2到3次的科技讲座。我们中国工程师学会呢，顾名思义是工程师，但是主体是工程师，但是主要是我们华裔的 professional。我们今年呢会比较注重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包括与亚太裔为主的组织、公益组织、学术组织，还有商业公司的合作。正在洽谈几个前景比较看好的合作。我们比较关心社区的活动还有业界活动的朋友呢，估计会经常看到 CIE 的身影。另外，美国中国工程师学会就全国而言和国际而言，每年也有几个很有影响力的活动，包括针对台湾的现代科技与工程研讨会，然后还有针对大陆的美中工程与科技论坛，然后还有我们每年一度的最大的盛典亚裔年度工程师。然后今年10月份的时候会在纽约的时候举办我们百年的全国性的庆典，国家外传局的局长也会莅临我们这个活动。下面呢，我就把这一段剩下的时间交给 James， 让他来介绍一下我们百年的历史。
好的，我今天很荣幸能够借这个机会呢介绍一下我们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我们这个学会呢算是一个老牌的老店了啊，我们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这个你说100年到底是什么概念呢？事实上你现在看到那个 Lockheed Martin 那个公司呢，它是在1912年成立的啊，所以呢他们大概是105岁。那个波音的话呢是101岁，只比我们年长了一岁，是1916年成立的。那像汽车的话属于福特底下的林肯啊，这个汽车公司呢是1917年就跟我们同年出生的。那同年出生的还有日本的那个相机的尼康，也是1917年，还有呢瑞士的那个手表公司叫 Radol Watch， 也是1917年的啊。然后呢在1917年那时候的4月份呢，事实上是美国呢跟这个德国呢这个宣战啊的一年。然后呢也是那个这个俄罗斯呢这个那一年他们的十月革命，也在1917年。还有另外一位跟我们同年的是谁呢？是已经过世的美国的总统John F. Kennedy， 他也是1917年的。所以呢我们是一个很老牌的一个社团啊。那如果要讲到我们历史的话呢，事实上应该要从这个清同治11年，那是1872年开始讲起。所以不光是1917年的那年呢，是因为清朝呢政府呢就派这个幼童呢到浏阳来求引进西学跟这个革新社会所以在1872年的时候呢，清朝呢政府派了30位幼童到美国来学习。那里头就有一位呢对我们影响力很大的就是詹天佑先生他是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呢学土木工程，那主修呢是铁路制造。那他呢，詹天佑先生呢，他可以说是我们中国近代工程之父那他也是我们的这个工程师学会的这个之父他事实上是这样，在以前的话呢，在1905年之前呢，中国根本没有工程师的，所有的铁路呢都是外国的这个工程师呢来主导。
他是在中国创办的这个 CIE 还是在美国创办的
CIE 呢？事实上
就是1917年的时候，当天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是在美国是这样子。因为詹天佑的话呢，他
1872年到了美国，一直待在美国，待了几十年吗？
没有，他到的就是就是到1890年左右学成之后呢，就回国了。然后呢？之后呢他就是经过几个单位之后呢他变成说就是我们主要的负责铁路的这个工程师所以从1905年开始呢，这个由他开始是第一位中国工程师能够建我们中国自己的铁路所以第一个铁路叫做这个京张铁路，是从北京到张家口，这个铁路是我们中国第一个铁路，那也是我们中国工程师最光荣的一个事情。那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是满清政府觉得说不错，好像这个浏阳这个东西学了之后呢，对我们中国真的有很好的贡献所以呢就一下就派很多这个学生呢到美国或到其他国家来求学。就是因为这样呢，所以呢美国就有很多我们中国来的留学生。那这个所以在1917年的时候，是在耶诞节的晚上呢，有20位就是我们中国来的美国留学生呢他们就是在一起呢，就说我们都在这个地方生活，在这边工作，我们应该要互相帮助。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呢成立了中国工程师学会，是在1917年的时候成立的那这个有这个当初的创办人呢，有什么苗以生，还有这个林鸿勋，对这些都是非常大家都耳熟能详那我等一下会再讲到詹天佑
我们时间有限，所以能不能就只挑重大的时间讲
可以我们就是那接下来呢是在这样，就是说我们的会员呢一开始有80位在美国，后来呢因为这些人呢就慢慢就回到中国了，继续为国家贡献呢，所以呢 在1921年的时候呢，我们的总会迁回上海，所以美国是我们的分会之一啊。然后呢，在1931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会员呢已经到了2200多人哈。然后呢，詹天佑他是就是在他事实上他是成立一个中华工程师学会，在1913年成立，然后在1931年的时候跟我们合并。所以我们当初是很早就有这种跟公司一样有合并的这种现象。然后呢，在美国的话呢，是在1949年呢我们这个没有，在1953年的时候呢，在纽约呢我们又在美国又重新又成立了。然后呢，到了
重新注册是吗？
对，重新注册。
哦、然后现在总部到美国了吗？现在
是。这个美洲中国工程学会的总部是在纽约，
嗯、
哦、嗯，所以呢，1986年的时候呢，就是湾区旧金山那边他们也加入，然后呢，接下来一两年内呢，我们西雅图也参加了，然后呢，达拉斯分会，还有呢，那个南加州，还有新墨西哥，还有那个这个环保协会呢，通通参加了，所以我们现在总共有7个会，有大概10000多个。会员这样子啊，那我们主要的活动呢，就是全国性的活动呢，有一个是叫近代工程技术研讨会，事实上是我们跟这个台湾他们那边就是合作的。那事实上台湾它的所有半导体的这个产业能够这个发展的话，事实上是我们美洲中国工程学会把它带起来的。嗯，那
这个合作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1966年开始
哦，
所以第一次开会的时候，那个蒋介石都是来参加的。然后呢，这个模式好像非常成功。
嗯，
所以在1993年的时候呢，
嗯、
我们跟国内又成立一个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
嗯，
每2年开一次。那第一届开会的时候，那个江泽民主席是亲自来迎接我们的这个专家，一直到第三届。都是跟直接跟这个主席互动的，那我们总共呢，这个几十年来呢，总共我们请了有700位外国专家到国内去，然后呢，提出了超过1000种的建议，所以这个活动现在在继续在进行，今年的话呢，明年要第12届这个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然后呢，另外一个大的活动我们主办的是叫做那个亚裔工程师颁奖典礼啊、这个的话呢是在
不是每年都办吗？
每年都办哈、是从这个2002年开始的哈、那我们西雅图呢是有主办了3届，在2006年、2011年跟2017年，就是今年我们都主办这个活动。那
每个5年6年还是
对每个5年，因为我们每一个就是说呢分会呢是轮流主办，大概这种情况啊、那几年下来呢，我们总共颁奖了大概有9位诺贝尔奖得奖人。
是他们先得诺贝尔奖还是先得工程师奖？
现在是这9位是先得诺贝尔奖
哦。
那我们也希望说得我们奖，像小西今年也是我们得奖人啊，他说不定有机会以后就变成诺贝尔得奖人。我们也希望有以后有这种现象出来啊。那所以说呢，这个是很好的。那我们经过这个100年下来呢，我们现在呢，我们会里面也自己在谈说，我们要以后过去100年是怎么样，我们下一个100年应该再继续发展，就是说呢，我们不要变成要主流的，好、这个世界级的一个社团啊、所以呢，我们在讲说百年成就100年，所以希望我们下一个100年呢能够更加的成功。那
我看到你们获奖的有的是什么微软的副总裁或者什么。
是
那个有没有那个特别有名的人，就是除了诺贝尔奖得主是吧？
特别有名的微软的话，像那个陆琪哦，他现在在百度嘛啊、然后就事实上现在百度基本上都是我们得奖人，那个百度他总裁那个张雅琴啊、也是我们得奖人，他是2006得奖人，陆琪的话是好像2010年得奖人，然后呢？
但是得奖的时候都在微软，是不是？
都在微软。那现在那个 Harry 向是向
也是有一年，
像
沈向阳，
对，沈向阳他也是，他也是2011的得奖人，
嗯
啊，还在微软，不是所有的微软都离开了，我们下次小马可能快要得奖了吧。加油加油啊，
是先去微软再得你们的奖再去百度是吗？这个
那刚刚那两位是这种情况，没错，那个就是张雅琴跟那个他现在是百度总裁嘛，然后呢那个陆琪是百度，他是 COO 吧，
也 COO
好像是 COO， 对对对，这都是我们的得奖人，所以我们事实上这个都跟我们学会都有关系的，应该是这种情况。
那您刚刚介绍的就是全美国的这个会员有10000多，那么在西雅图分会有多少会员呢？
西雅图的话，我们如果说分会的话呢，跟我们有关系，过去会员现在会员有超过1000人以上啊，然后我们会长的话呢，我现在会长名单也都有啊，我们今年的话呢，年会的时候是希望把所有的会长呢老会长通通请回来，对，所有的过去的会长通通请回来啊，然后呢我们还要到纽约呢，我们应该会有提名4位，好、哦、是这个百年呢这个奖章得奖人，会从我们的这个分会呢，我们会选4位，过去，然后
那个会长是每年都选一次吗？还是2年选一次？
我们的会长是每年选一次，所以我是去年
会长，所以您是去年会长，
对 对, 对，
然后今年的理事长是吧？
是是是，明年就打扫的，扫厕所的。
那您是以前当过会长，又回来当会长？
我是回国，我是这个最有环保观念的，
所以
我是叫 recycle。
那过几年还可以回来，欢迎再回来。
老骨头了，不行了，不行了。我是希望多多培养新人，就是我们这个。百年成就要成就百年，就是我们就是几年10年成就也要成就10年，我们自己这个地方啊、大概是这种情况。那事实上我们的会呢，在西雅图这个会我们也有55年的历史了，所以我们这个会也是不简单的，在西雅图也算是比较老牌的了，我希望说我们下次也可以庆祝，我们自己也庆祝一个100年，我大概不在了。
我听说李瑞麟当过会长是吗？
是的，他是1980年的会长，
80年的会长，
对对对对，所以他算是我们比较这个，他是我的 mentor 一样，因为他也是从 Michigan 过来的，然后他一开始
校友是吗？
对，一开始在波音，我那时候也是波音把我搬家搬到西雅图的，所以呢，然后他也在波音，后来呢，他出来从政非常非常成功，对对对。
所以你就跟着他的脚足迹啊？
没有没有，跟不上，跟不上。
先去波音的工程师协会当会长，然后以后从这。
这个看小西了，小西也是波音的。
没有。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 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西雅图分会的三位领导，他们分别是理事长李世宗先生James Lee 会长王小西博士James 也是博士理事王明刚 Daniel 马明刚先生那么首先呢，恭喜那个小西，最近呢当选为西雅图分会的会长，然后呢也恭喜那个 James 当选为那个理事长那么都是新官上任那个小西也非常年轻，然后呢，应该是80后对吧？然后呢，在前不久呢，在就是美洲中国工程协会，就是美国的这个总会，100周年这个就是年度的工程师颁奖大会上呢，获了一个就是有最有前途的，应该是最有前途的那个工程师奖是吧？双喜临门那个。那小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吧，我要不简要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实际上说不了太多，我的成就远远没有 James 那么大。反正今年的话有幸呢作为播音的获奖人之一，能够参加这个 AAUI 2017是比较荣幸的。我本身的经历呢是比较典型的这种在国内读完了研究生，我是国内华中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本科硕士都在华中理工大学。然后研究博士的话到华盛顿大学来读这个博士，读完了之后呢，然后在一个创业公司工作了5年，大概拿到绿卡之后不久之后就转到波音里面来工作，在波音也工作了四五年吧，快5年，大概毕业了有不到10年的经历吧。然后属于是比较典型的这种在美国读书，然后一直工作，然后我是比较有幸，从2002年开始一直就在西雅图，也有14、15年了，在这边属于是相对来说比较老的老西雅图了。然后呢，在播音的话，之所以我能够得这个奖呢，并不是说我是在CIE 里面的参与的程度，而是在播音里面还是受到一定的这种recognition 的。我是属于是比较高产的这个专利的申请者之一，已经拿到了，因为年资比较浅啊，迄今是拿到了2个专利，但是另外还有16个在 pending。争取今年能够达到20个总共的专利吧。然后另外一个在波音里面搞一些材料和工艺方面的东西，这几年呢为波音也节省了有数百万美元的这个成本，就是因为我的研究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另外一个除了在 中国工程师学会里面担任一些这个 volunteer。 实际上我们并不是领导啊，我们并不领导任何人，我们是一个non-profit， 所以大家都是服务社群，都是志愿者，我们只不过是比较资深的志愿者。除了在 CIE 里面担任一定的职务，我还在那个塑料工程师协会Society of Plastics Engineers 里面担任一定的这个专业方面的职务，是在热塑性材料和发泡材料分会担任今年的会长。然后呢去年的话也担任这个发泡国际会议的会议的主席。然后反正因为现在趁着自己还年轻多干一些事情，以后没精力干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可以休息一下。然后我自己的事情就讲这么多，谢谢小袁。
非常谦虚啊，那个你这么年轻，然后呢也已经是硕果累累啊，就是不仅这个事业做得很好，有那么多的专利，然后还在那么多协会担任领导职位啊。那我上次对你那个在年度工程师那个颁奖大会上的获奖感言还记忆犹新啊，你当初说的那个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来着？
我的宝宝
啊，好吧，
对对，
最大成就是娶了一个好的太太，是吧？
哦，对对对，因为我跟太太 long distance 很多年，在一起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好，那恭喜你啊！
谢谢。
那James 呢也是蛮传奇的，就是他刚刚也说了，密歇根大学毕业，又去了波音，然后呢又在工程师协会当主席，那后来又自己创业。现在创的这个公司也做的挺大的，是吧？詹姆斯，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实在不敢当哦，我大概这个，因为我起步比较早，像小西这么年轻就能够年轻有为的话，我觉得他以后可以是我的好几倍的成就啊。那我在西雅图是已经31年了，那我女儿是在西雅图出生的。那他明年要结婚，所以我大概再过几年应该要退休了。那我一开始到西雅图是在波音工作然后呢后来我是在后来我就自己出来创业那一开始是参加一个就是说呢一个投资公司，是一个 VC 他成立的一个公司，那我是算是第一个员工，我就参加进去了然后呢公司做了10年之后，我们是做医学方面那可是我基本上的专业是做影像还有人工智能自动学习方面，这是我比较强项。那我在那边做了10年之后呢，公司股票上市，可是一直不赚钱，后来就卖掉了那后来我自己又成立一个比较小的公司，我们公司大概、就
是、是把自己手头的股票卖掉了，还是把公司卖掉
了？公司卖掉了。
就是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公司的那高层了是吗？
我是 CTO， 因为我是一开始创办的 technical founder 之一那因为公司后来是股票上市了可是呢就是说 revenue 也大概有将近20个 million， 可是还是不赚钱后来现在就是变成另外一家公司。
是，
那我99年的时候，我就把我们的一个 team， 就是技术搞技术的 team 出来然后呢就一直
所以第一个公司是 co-founder， 然后第二个公司才是 founder， 是吧？
自己的，对，自己的公司然后呢做了，主要我们有很多工业医学用途也有，然后
跟第一个公司的那个业务有那个交集吗？还是新的？
一开都是新的，我们做的都是
新的
东西。
啊、
对，那也在工业，第一个公司是主要是在医学方面。那后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说呢，在工业上跟医学上面用途都有。好，然后呢，我们后来我们跟日本的那个尼康合作。所以呢，在2008年的时候，他们又投资进来，所以他们是我们的小股东。所以我现在有个小股东在那里。所以经常要到日本出差，是因为每一季都要去报告。不过还好，我们这个公司就是说，从我成立到现在10几年了，18年
了，现在都挣钱
了每年都挣钱，还好。我觉得挣钱比较重要。以前那个公司就是不挣钱，所以卖掉了嘛。最近我们炒的这一门还算比较热的， 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二十几年都是做这种人工智能啊，做这方面自动学习方面的功能，可是最近好像这方面的又开始炒热起来。
AI、
对 AI 炒热了起来。那我这方面等于说我专利也还不少，所以说呢跟尼康合作比较多，就是说我有87个获准的专利，所以还算比较多一点。
这么厉害。
所以我在这个美说中国工程学会呢，我就刚刚小严也提到我是一个回锅的，我是2004我就当会长了，2003我是副会长，
然后去年又当了会长，
对，然后2005-06我是在全美国的总会的会长，所以现在就等于是回锅了。不过我现在很高兴，就是说慢慢可以交棒了，有这么年轻的可以来接的话，我是特别开心。
我再插一句，2014年的时候 ，James 还获得这个中国大陆有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的这个荣誉，还是比较高的荣誉。李克强总理亲自给他颁奖的。
对，实在不敢当这个、对，我接受了一个那个外国专家的友谊奖啊。对，
当时见到总理是什么感受？
那时候觉得，对，觉得说我实在是这个怎么讲？觉得说这一生的话，总算这个有好像有一个回报，可是呢，也觉得说好像自己实在是因为有那么多好的专家，因为跟我们一起得奖还有诺贝尔得奖的然后呢，到人民大会堂呢，还就是。接受那个晚宴，就是刚好有大概3000多人一起吃饭，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所以所有的主席啊什么通通来了，所以那一次印象还很深刻，真的是
恭喜恭喜啊。
谢谢。
所以这个中国工程协会西雅图峰会在您的带领下也是蒸蒸日上啊。
还好，我反正我现在最重要就是说要赚钱，所以我们西雅图公司也必须要能够就是说能够自力更生然后呢能够有足够的经费呢能够办一些活动，所以呢还好就是说呢
所以这几年这个筹款方面也是蛮有成就的，
还好还可以。就是大概我当初2004当会长的时候呢，跟现在当会长的话，现在的银行大概有当初的大概是二三十倍，
太厉害了这个，传授一下秘诀啊。那我们也介绍一下马明刚先生啊，就是 Daniel Ma 那个您也是今年新当选的理事嘛？
理事对。
那您是在那什么公司工作呢？
我在微软。我在微软。那刚才听了两位的介绍哈，我突然想起来一句话，就是，不怕别人比你更优秀，可怕的是比你更加努力，而且更加谦虚。所以相比这两位前辈来说，我觉得这是我是完全一个不同的背景，和是很多地方值得学习的。那我呢是说来巧哈，我跟小西是研究生的同学。
你是学材料的吗？
我是学 double E 的。
哦，
学电子的。那我的
上同一门课是吧？就是
我们都在研究生会。我都是研究生会的比较活跃的干部分子。
是华中理工大学。
华中理工大学。
哦，
对。那我跟他的背景有点不同的是，我当年也在申请出国，但是呢，那个赶上911，那个签证没有过，所以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学习和第一份就业走入社会都是在国内。我现在在微软，那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是当时是说一直想去美国读书的，那后来遇到了签证被拒签了，说不去了。那踏踏实实在这个挣钱养家糊口工作，结果现在还真的来美国了。
所以您是这个国内的微软直接转过来是吧？
是的。那我在国内的读的书，然后后来在国内读了一个 MBA，然后在微软10年，我现在这个4年前transfer 过来的。
那您在微软做什么呢？
我在微软做的是Surface 就
是
那个
项目经理，还是
我是项目经理。那前几代的Surface 我都参与过，包括最近上市的去年上市的 Surface Book，那我是负责那个Surface 里面核心的 W 部分的项目经理。
所以说这个美洲中国工程协会那个藏龙卧虎啊，那个精兵强将很多。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红云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红云餐馆，电话425-641-6011。
走在大红云餐馆刚溜菜，米蛋汗的发得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有幸的邀请到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西雅图分会的会长王小希博士、理事长李世忠博士，还有理事马明刚先生，来介绍中国工程师学会西雅图分会的一些不管是历史啊还是活动啊。我相信在一个百年庆典的这个年份啊，这个中国工程师学会是有很多的重量级的活动的啊。那接下去就是今年早期办了这个年度工程师这个奖的颁奖仪式之后，接下去这一年还会有哪些重要的活动呢？
大家好，我是马明刚。我是最近正在举办的一个活动的 chair， 就是一个是个奖学金的活动。那我们这个奖学金的活动呢，是每年都会办一次，今年是第15届。主要面对的是咱们有亚裔背景的青少年。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关键的这个为什么我们办奖学金，这个奖学金的意义在哪里。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针对的就是青少年这个对象呢，鼓励青少年在科技和工程领域上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兴趣而鼓励他们对社会不断的和社区不断做出贡献。那这个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评奖的这个标准上可以看得出来。那志愿活动啊、社区服务啊、包括在科技工程方面的课外活动和成果，这方面会占50%的这个比例，评分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整个这个申请奖学金的流程呢，是跟我们的申请大学呀、申请研究生院这个流程很类似。对青少年来说，是一个自己去摸索、去 practice 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他也需要有推荐信。那写一份自己的那个essay 作文，走一遍整个这个申请的流程，这个对这个学生青少年来说是很好的一个锻炼。那第三个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来申请 CIE 的这个奖学金呢？因为 CIE 这个奖学金的意义给大家带来的是给大家一种熏陶。那如果获奖的学生呢，可以有机会参加我们 CIE 的一些 intern。参加我们一些 CIE 举办的活动的一些 volunteer 的一些机会，那还会有一些机会呢，就是参与我们和 CIE 的一些合作伙伴的机构举办的一些活动，所以这样的话可以更多的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不断锻炼自己融入科技技术方面的这么一个学习平台和一个氛围。那我们整个这个奖学金呢主要是面向的是青少年，那分为3大类，那有初中组、有高中组、还有大学组。那奖学金的数额呢 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整个这个带来的一个经历。具体的资料呢会在已经在网上公布了，那我们大家可以到网站上去看一下，就是CIE-SEA.org 上面有详细的一个申请流程和介绍。那我们鼓励大家呢多多申请，这个是对学生是一个锻炼的一个机会，一个更好的一个氛围。
所以这些特别是高中生他拿了之后申请大学也是有用的是吗？
是一个锻炼。那我们很多那个过去的以往的获奖的学生呢，后来都得到了一些像 MIT 呀、Berkeley 呀很好的大学的一些奖学金和那个入学申请入学那个通知书。所以这是一个不是个因果关系，但是是有相关联的。
太好了。那个我们对前一段时间你们那个办的年度工程师奖的那个颁奖仪式还是记忆犹新啊。那个我再次恭喜小西得了一个那个 Most Promising Engineer of the Year 啊，就是最有前途的工程师奖。那您当初获奖有没有什么感想啊？
这个说实话在播音内部还是经过了层层的选拔，当时说老实话准备整个这个材料也挺辛苦的，后来拿到了还是挺觉得
挺激动的是吧？
挺激动的，对，因为还是就是说不仅是平时的工作积累，而且准备材料什么的这蛮辛苦的，然后还是挺感觉对我工作的认可，这个还是比较有一种成就感吧。但是说实话还是感觉自己做的不够。 Most Promising Engineer of the Year 那个只是一个类别之一，以后的话应该要有更高的目标。
那James 您是那个就是颁奖活动的主席啊对吧？那这里面背后有大量的大家看不到的工作是吧？这个工作量很大，特别是这么多这个重量级的嘉宾，怎么请来的？这个神通广大呀。
这个是因为是这样子我们基本上的话就是说几年下来的话，我们自己会有一些公司呢对我们非常的支持，像波音公司，还有Lucky Martin， 还有像那个TI 啊，还有对不起，
还有微软华为，
通用汽车
对
吧？
对，
这些
汽车。
那当初的话，事实上就是说呢，跟他们联系的话，像微软的话是非常的挑，是吧？精挑细选的，所以呢
谁挑？他们挑。
他们挑，可是呢，就是说他事实上他要跟我们合作也是精挑细选。事实上，不在西雅图的时候呢，像去年在纽约，微软就不是，他就没有挑那个受奖人。那所以我们今年也是花了很多的功夫，这个才促成这么多的公司来参加。然后呢，另外。当然很重要的是我们也跟这个主流社会接轨然后他们来的呢都是他们的就是很上层的，像 VP， 像小西的话他那个颁奖啊介绍都是他们上面的非常非常高层的然后今年波音有一位得奖人好像是位女士
她是 VP 吗？
她是波音的 VP
是
主管波音的所有的 fabrication division， 13000多人，她的就是13000多人的老板。
对，她没有，她好像有60000人，她好像有3个州，好像还有好几个国家好像都归她管，好像还有，所以说有很多都是非常重量级的人物，连得奖人都是重量级人物然后呢来的也都是非常重量级的，
就是介绍得奖人的那些
对对都是非常非常重量
非常重量级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是希望说能够继续下去。然后呢我们这也是我们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呢未来的方向，就是说呢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走主流因为我们在美国嘛，就是我们总不能就是 自己一个小集团，
嗯，
哦，我们必须要走出去，
所以
然后才会有影响力，所以是这种情况，
所以办得非常的高端，虽然是在我们西雅图本地办的，实际上是一个全美国的一个活动啊。
是
那今年既然是中国工程师协会那个百年，就是100年的这个一个年份，那么在西雅图会办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庆祝百年呢？
对，我们的话，我们西雅图的话呢，我们会就是说我刚刚也提过，就是说我们在年会的时候呢，我们会有特别的，就是说呢，介绍我们的历史，然后呢，我们会把我们西雅图分会过去的所有的会长哈，都请回来啊，然后呢，就是同时呢，我们还会再选4位啊，是百年奖章得奖人。
嗯，
那这4位得奖人呢，会到纽约总会在10月底开会的时候呢，会接受颁奖啊。然后之外呢，我们大概所有的活动，我们会有这些纪念品啊，我们有百年的纪念品啊，百年的 T 恤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制作出来。所以呢，今年希望我们在西雅图地区的各位朋友能够多多来参加我们活动，我们可能会给你们很特别的一些跟我们百年相关的纪念品啊，我们会给你们。那这也是大概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了，下个百年我们可能大概都不在了。所以呢，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能够盛逢其会哦，今年在这种百年的时候，我们刚好呢能够也在我们的这个会里头呢能够来庆祝啊这件事情那大概我想今年大概就是这个活动，我们今年年会可能会就是扩大，到时候我们会就是说除了我们西雅图的分会之外呢，我们可能会跟我们西海岸的哈，像旧金山分会，还有跟洛杉矶分会呢，我们会跟他们就是说会有一个联系啊，说不定我们的年会呢跟他们之间的主题会相关，然后时间会非常一致，所以今年可能还会有跟其他会一起合作的这种机会。
嗯，真的太好了。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那个西雅图中国工程师协会蒸蒸日上啊，就是而且呢越来越高端，那个做的事情是越来越有意义，特别是像那个青少年奖学金啊这种活动啊，对那个下一辈都是有非常正面的影响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很快就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来自美洲中国工程师协会的理事长李世忠博士，还有会长王小希博士，还有理事王明刚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介绍美洲中国工程师协会西雅图分会的一些活动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各位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各说一句话？
我还是刚刚讲过的哈，就是这个百年成就，成就百年。希望我们这个下一个百年呢能够做得更好。
西雅图可以说为第二个硅谷，咱们这个高科技企业特别多，我们希望这个在西雅图生活和工作的科技工作者或者学者们更多的关注我们 CIE 的活动。
CIE 这个西雅图分会，我们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百年老店，欢迎大家有志于服务社区推动青少年STEM 的志愿者来加入我们，需要更多的新鲜血液，谢谢。
所以需要访问你们网站吗？如果要对你们活动感兴趣的话。
是的，我们的网站是www.cie-sea.org。
好，感谢三位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
谢
小袁。
谢谢小袁。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听说西雅图中国城有一家重庆老灶火锅，鲜得过瘾，吃得难忘，是真的吗？
是啊，老灶火锅有西雅图独有的鲜活牛蛙、鲜毛肚、黄喉和羊蝎子，另外还有老灶三绝：冒菜、酥肉和腰片。吃完火锅再来个椰子冻和红糖糍吧，那味道，嗯，
好啊，下次我们一起去吧。
老灶火锅每个工作日中午还有16.99的自助火锅，绝对超值。老灶火锅在中国城1032 South Jackson Street 月华商店后面，电话206-329-0575。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